弟兄姐妹平安，张博士竭诚为主所引版3月17号所引的字眼 Spiritual Ambition。 Ambition 这个字呢、可以就是、表明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获得、某件事情，或者呢就是一种决心，想要成功，想要有权势，想要怎么样等等。所以呢你可以翻成抱负，你可以翻成雄心，你可以翻成野心，你也可以翻成夙愿。那一般来讲呢如果你今天要翻这个 spiritual 就是灵性上的所以灵命的雄心，或者是灵命的抱负，或者是灵命的夙愿都可以。但是呢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就是张博士竭诚为主今天灵修内容引用的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第9节，就是我们立定志向一个志向。所以呢今天索引版的作者就讲到这种灵性上的志向谈到就是说在竭诚为主今天灵修内容的最后一段今天灵修内容最后一段，那个张博士有这么写，他说呢我对神在公众之下的这种用处，就是对神来讲我的公开的用处呢是我在私底下我所是这个是古典版的。如果你看那个绿色本的那个现代版英文呢，那就是讲说我对神公开来讲，我对神的这种公开的用处，公然的用处呢是被我在我私下生活，我隐私生活的真正琐事来衡量来评估的。那索引版的作者就谈到就是说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也是律师叫做 E.M. Bounds。 E.M. Bounds 这个是 Bounds 呢因为中文没有翻译他说 E.M. Bounds 呢也用不同的话语写过这样的真理，就是你的公开的琐事你对神公开的这种 公众场合，你就是说你在普天之下你对神的用处就是被你自己在你私底下生活来决定。那索引版的作者就说我很好奇是否张博士有读过 E.M. Bounds 的作品。E.M. Bounds 比那个张博士还要老，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在1913年死的时候呢是78岁，但是张博士是英国人，他是在1917年死在埃及，他死在埃及的时候呢张博士死在埃及的时候才43岁。所以如果你去看你如果去看那个 E.M. Bounds 的作品呢他生前只出版2本书，那后来他死以后呢人们就把他的作品编辑然后出来了。他的书呢大部分都是关于祷告的书，那你就可以想见 E.M. Bounds 是很注重隐私生活，很注重祷告的人。比方说他写了 Power Through Prayer 经由祷告的这种大能，或你说祷告的大能还写了 Prayer and Praying Man 祷告跟祷告的人，还有Purpose in prayer 祷告，你祷告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Essentials of prayer 祷告的精髓或本质吧，还有 The necessity of prayer 祷告的必要性，或者还有一本书叫 The possibilities of prayer 就是祷告的可能性那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就有所谓的 The reality of prayer 祷告的真实性，还有 The Weapon of Prayer 祷告的武器。那他很有名的一本书在网络上你也可以找见的，叫做 Preacher and Prayer 传道人跟祷告。那其实他里面有写很多，比方说他也引用了那个马丁路德的话，马丁路德说我如果每一天呢没有祷告2小时，那么那一天魔鬼撒旦就得胜了，诸如此类的。还有Ian Bounds 也写了一本书叫做 Satan, His Personality, Power and Overthrow， 就是撒旦他的位格，他的全能跟呢他被颠覆，他被推翻。那他有另外一本书叫 Heaven, A Place, A City, A Home， 天堂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家。 啊，那当然他还写了其他的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你去明白啊，这个 Ian Bounce 跟张博士结成为主有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很私下很祷告的人啊，私下祷告的人。根据那个当我们说的他是祷告的人，你怎么知道？难道就因为他写了很多祷告的书吗？啊，不，如果你去根据当代的人，当时呢常常跟 Ian Bounce 在一起的在祷告中或一起祷告的有朋友有八年跟他在一起，那他们讲话 他们的评论这个人，是因为我如果我朝夕相处跟你八年，我当然就知道你私生活。那么这私生活呢，他们说这个私生活私下生活八年很认识这个人了，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嘴里面出的任何一句愚昧的话， not a foolish word， 没有一句愚昧的话。他是神最 intense eagles， 神最强烈的老鹰之一是可以穿透灵界穿透那种属灵的国度他呢就讲到这个 Ian Bounce 他呢会跟我们一起到街上，那常常在布鲁克林刚刚就是纽约，然后呢就会听传道人传道，然后就跟我们歌唱，然后呢唱那些约翰威斯里或瓦兹的那种很美丽的诗歌，然后呢常常呢就在我们心里面呢就会让我们让我想起来，就是去想要歌颂天堂。因为Ian Bounce说，如果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就没有心去歌唱，然后神呢也不会听他们。所以呢你不要要求罪人去歌唱锡安之歌跟羔羊之歌等等等等。那讲到这个呢今天主要讲到就是灵性上的抱负或灵性上的志向呢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就是谈到你要讨好神，你要立定志向讨神的喜悦这个目标，你灵性上的抱负到底应该是什么？如果你说要讨神的喜悦，怎么讨神的喜悦？那索引版作者就告诉你说，张博士今天讲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目标是要定睛于耶稣。怎么定睛于耶稣？那当然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跟耶稣在一起。那索引版作者就提到这个 Ian Bounce， 就讲说你公开的用处对神来说，就是你私下真正的琐事。就是说你这个人的私生活，你这个人的生命，你有没有花很多时间跟耶稣在一起。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最近我在辅导好几个年轻人，然后呢这些年轻人有的人是不得已被关在精神病院了，那但是呢他的眼中只想读书读书，他不想在精神病院，不想吃不好穿不好睡不好等等他只想高考高复高考 考大学。那另外一个年轻人呢是他没有能力了不上大学了，要去读神学院。但问题是他也没有能力去破除那个贪爱舒服。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玩不玩手机其实这不是我很在乎的你20岁，我想把你当大人，我不想把你当小孩。你玩手机就像我们大人有需要性，有联络事工工作等等需要手机回复，那这个都是可以理解。你每一天需要2小时用手机来上网什么的，我其实也不在乎。但是我在乎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志向你说你有一个志向灵性上的志向，说我要服侍，我要做传道人。可是传道人是喂养人的灵魂的生命，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如果没有那个 desire， 没有那个欲望没有那个欲望跟主耶稣亲近的话，也就是说主耶稣根本就不是你的主，那你服侍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教会服侍，然后这个职业很高尚，被人们尊重，因为你在这个地上你很想得人的尊重，得人的喜欢，得朋友说你好， 然后呢，你不能在这个社会另类的行业里面让你吃苦，然后爬到一个被人尊重的职分，然后教会是最快的，是这样子吗？那如果你说你真的是想牧养神的羊群，你自己是不是有立定这个志向讨主的喜悦，还是你只是立定志向要读神学院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很可惜，大多数服侍神的人呢，他们的目标是立定志向要服侍神，立定志向要做事工，立定志向透过我来做事工，我的成我的败。难怪呢很多牧者在美国他们每一年大概就这么两次吧，大部分了，要不然就三次，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当然也有别的时候了，但大部分就是这几个大节日，然后就会有受洗。那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就分英文堂，那英文堂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咯，年轻人咯，再来就是中文堂讲普通话的，再来就是粤语堂讲广东话的。那这三堂都要有不同的牧师来负责嘛，或者一个主任牧师兼其中的一个会众，比方说英语的或粤语的或普通话。那不管是什么，如果不够成熟的话，那种竞争性的压力，其实牧者那种整个团队侍奉啊，我看到很多美国大教会都能，中国的大教会、华人的大教会就有长老有牧者，但是呢好像长老们都把牧师当作是请来的雇工我来决定你好不好，我决定要不要你留，反正你是拿我们的工资的。当然这个跟中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美国教会、美国的华人教会就很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怎么评估你这个牧师好不好，就看一般会众喜不喜欢你咯，讲到好不好，他们觉得吃得饱吃不饱了，还有呢就是受洗人多不多。那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你本来是广东堂的，那广东人来的越来越少，现在中国大陆移民过来越来越多，那当然中国大陆来的人那这个合场大信主的人也比较容易也比较多，那广东人来的少了嘛，那你到哪去找广东人然后传福音给他然后受洗呢？所以这种压力就大了。你看看如果你立定志向讨会众的喜悦，讨自己的喜悦，那地上的成败就是你受洗多少人来决定。但是如果你立定志向讨神的喜悦呢，你的眼睛定睛在神呢，你就专一传道祈祷。当你传道祈祷的时候，是因为你知道耶稣很荣美，你不在眼睛专注在事工上。这让我想起来我最近也是这样，我忙得不得了，我累得不得了，我又感冒又生病，那又感冒又生病，那简直是那很难受的。然后呢就为了一些小不拉几的行政事情，有一个小姐妹就不断的问我，不断问我问到最后我真的觉得很烦了，因为行政也不归我管。那现在暂时行政同工有事由我稍微代理一下，那我代理一下我的回复，那很显然的你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都已经回答你的问题，就照这个表格收费吧，就是这个样子。他一问再问，我后来就觉得你根本就不是在问我问题，你就是认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有点烦，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口气也非常不好。后来呢挂了电话我自己心里就难受了，我就觉得说我怎么可以因为这个事情繁多我体力有限，我那天早上又要预备很多奖章的事情等等，我就这样子呢，我就觉得哎，我私下的琐事啊跟我公开的琐事啊，哎呀呀呀，真是差距太大。不过我觉得也没什么差距，因为我公开大家都知道我耐心是不够的，我跟你讲三遍你还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啰嗦，我就觉得很烦。那我这种脾气三遍我承认就三遍，我跟你讲三遍我耐心就到三遍，所以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呢我那天早晨呢才刚刚看了那个四部真的那个清晨亮光讲到那个主的荣美等等，哎呀我才觉得主很荣美，一下就从天上咚掉到地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眼睛就从主耶稣身上转移了，我再也不是定睛耶稣了，我那一刹那只想赶快把这件事情结束，就像做一件事一个事工。那这个就让我想起来，连我 都这样子。我还算是还不是那个牧师要面对那么多羊群啊，嗷嗷待哺啊，他们才比我更工作量更负荷更重更等等等等。那人家都很温柔、很恩慈、很良善的去牧会，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后来呢，我就跟那个小姐妹道歉了，那也很感恩。我们双方又在基督里又和好又得胜，所以呢，可能我们人生这时候我们要再想想，我公开我可以做很多神的事，但我私下跟神，我是否真是我本身所传的道，跟我本身私生活的琐事就是这样吻合呢？那我自己是否真的立定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以至于我真的在私生活里面？我是花很多时间安静在他面前呢，说来惭愧，当我看那个 Ian Bounds 他的祷告的书里面引了马丁路德说的话，说每天呢，如果我没有2小时花在祷告上，那么那个撒旦那天就得到胜利啊。我就在想，哎呀呀呀，两小时，我们这些半小时一小时的人都觉得够了，很多了。其实我说实在话，大多数人认为15分钟半小时是够了，我自己倒不觉得够了。我觉得早上起来洗把脸，安静跪在那里读经祷告，从读经祷告默想完，这段时间都不考虑都放下，然后整个心安静去默想主的荣美，借着那一天的经文，然后呢心中缓缓有一首诗歌去歌唱，去敬拜，去赞美他。然后有时候呢我跟我的女儿一起祷告，其实这个祷我们可以一直无止境的对我来讲，我可以无止境的去赞美神，去敬拜神，去真的就徜徉在神的那种荣美里面，真实荣美。然后呢为这些为那些代祷的时候，永远都不够，时间真的，你就是在那里半小时一小时也真不够这是实在话。因为我喜欢跪在那里，我喜欢祷告，我喜欢亲近主，我喜欢歌唱赞美神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是那个世界就只有我跟神独处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外界真的就像当转眼仰望耶稣那一首诗歌英文的最后一句话当然中文是翻成世上是当转眼听见了哒哒滴哒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都显为虚空。可是原文里面是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都渐渐褪去，成为背景，而不是前景。前景呢，只有耶稣，只有他突出，只有他突出来，只有他最重要，只有他最荣美，以至于你啥都看不见，只看见他。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那个主要的立定这个志向呢，这个灵性上的志向，借着祷告，借着亲近，借着与主同在，那种真的私生活里面，就是要讨主的喜悦那样，以至于我或者全职，我或者代职，我都是讨主的喜悦。那这句话说起来也真的是很凑巧，因为最近也收到有人来信问，就是说因为大学时代信主，但是父母亲反对，那其中那种逼迫，那种绝食，那种我真的为这个小姐妹感到很，说实在话，很难受，很心痛。我也经历过那个处境，就是我母亲生前也没信，但感谢主，后来在27、28年，我信主27、28年之后，我母亲终于信了。但这段过程的确是很难受，那我也忍啊什么的，最后自己也受不了等等。不像这个小姐妹她后来回到本地本家工作，跟父母亲住在一起，父母亲生病，然后呢有弟兄姐妹去探望去帮助，但是父母亲心还很刚硬。然后最近呢这个母亲就更加的逼迫，我就觉得这个小姐妹真的是蛮可怜的，因为那个处境真的很难受，我自己经历过，我真经历过那种家人那种。但是不一样的就是 我后来没有在本地本家，我等于是离开家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所以过年过节啊，平常每个礼拜就打电话给我母亲啊，报平安跟她聊。当然有时候，你知道总是会有些不愉快，她说她的，我就一边听一边祷告，还好是透过电话。那如果面对面呢，那肯定更难受啊。那当时有一次啊，我记得96年的时候，我母亲来纽约，就是来宾州旅游啊，参加我毕业典礼等等，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教会的事情，我母亲很生气，怎么这样。然后那一天我们，那一天真的是我跟我母亲之间非常难受的事情，我的室友都看着我哭，真的很痛苦，很难受的。第二天呢，看到我母亲背对着我，望着窗外，我心里很不忍。主就跟我讲说：“你是有神的人，他没有神。”所以我就去抱住他，我说：“妈，请你原谅我啊，我态度不好等等。”我妈说：“我不原谅你，还原谅谁啊？啊，等等。”当然我们后来和好，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也是很感恩的，但这些事情其实有阴影在我心里。后来在我服侍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连带的影响力。我讲影响力啊，所以呢我就去找我们学校的辅导员。当时我在纽约那个纽约救赎主教会有辅导中心，我就付费去接受一对一辅导。那个辅导员呢，就真的就用了他真的就叫我读哥林多后书5:9，说 We make it our ambition to please the Lord. We make it our ambition to please the Lord. 我们立定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他叫我读完他就问我说 We make it our ambition to please. 我们立定志向要讨谁的喜悦。我就没讲话。那当然他问3次我就回答讨神的喜悦。他说对。他说你的生命已经从主耶稣身上，你的焦点转移了。如果你立定志向讨主的喜悦的话，你就有智慧知道怎么行。然后他说我母亲是愚昧人，然后他说你们不合适在一起。我说你怎么能够这样讲，你这样子你让我，你知道我们 Chinese 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你会让我成为不孝女，普天之下人都会说我不孝顺。然后他就说那个十诫里面讲神吩咐我们要 honor our parents， 尊荣我们的父母。尊荣是因为我们尊荣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活得正活得好，因此来尊荣我们的父母亲。但是如果我们父母亲不信耶稣，不接受耶稣，甚至抵挡耶稣，甚至说耶和华是谁，那他就是箴言书里面愚昧人中的最高层次的愚昧。那这样子的愚昧，我们是跟他无份的。那当然你在地上你有人生责任，你还是要去关怀等等，关怀你的 母亲啊等等等等，但是你不必然要把自己放在那个 连耶稣保罗在那个暴力状况下不必然不需要的时候，他不需要硬在那里。那我们讲婚姻辅导讲家庭暴力的时候也提到当暴力在那里的时候，你不是把受害人放在暴力的现场让他继续被害被虐待。虐待有身体的暴力，还有言语的暴力，还有情感的暴力，精神的暴力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立定志向要讨主的喜悦，当时那个辅导员跟我提这个的时候，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化真不是这样。但是他就跟我讲说我们是要尊重 tradition 传统高过神的标准吗？我当时想想，我就说我愿意立定志向讨主的喜悦。当然那就很困难自己也跟神求智慧求爱去面对我的母亲等等。那也很感谢神一路上就是这样走过来。所以如果当我们的眼睛不是定睛在主，不是定睛在讨神的喜悦，不是因着讨神的喜悦我们私下祷告，如果祷告我能够交托给神，这个痛苦对我来讲我能够承担，那我会跟那个姐妹讲，那你就继续在你家里。如果你已经祷告了交托了，然后这个痛苦对你实在是过于你所能承受，那我认为你已经，我估计你今天不止18岁吧，你这个大学毕业现在至少有20几岁了吧，快30岁了吧，那你都可以出来了，你都可以离开自己本地本家在外地城市工作了，干嘛这样黏哒哒的黏着父母亲，期待没有剪断呢？这是第一点期待没有剪断。第二，如果我们硬是这样子，然后 把自己的信仰，你有没有信仰的能力，没有智慧，没有爱心去包容，因为人跟人相处有所谓的情绪能量，你的情绪能量如果低于那个要虐待你的人，那你为什么要在现场被虐待呢？那可见呢，我们里面有怕人，我们怕传统，我们怕文化，我们怕三姑六婆怎么说我们。但是呢，我们这几年有没有因为在家里面你的信心反而增长，你爱主的心，你的智慧等等都增长？看来是没有，因为心里面那小姐妹就讲说自己都快崩溃了，自己很痛苦，等等等等。我看看那个信，我就想，哎呀，你还是赶快买我们的光碟，上第一门课吧，这个自我辅导，把自己的心理健康建设起来。否则你没有智慧，没有真理，没有爱，你没有全副军装，你什么都没有，然后面临恶者借着我们所爱的我们家人来攻击我们，我们哪抵挡得住啊？那弱小的生命，弱小的信仰，不就像这个小姐妹讲，最后都对神失去信心，都不知道 要信不信了吗？是不是？所以再一次的讲这个索引版作者说要提醒你我们公开跟私下，我们私下跟神独处是很重要。那独处怎么独处？那当然是借着祷告亲近主，祷告的人。所以他提了 E.M. Bounds 做一个比较性吧，来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哎，我们天父，我们真的恳求你现在已经三月中旬了，这个春节又过了很久了。然后呢，我们这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一年的开始，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的眼睛是定睛在你，免得我们这一年恍恍惚惚很快的一眨眼六月，一眨眼九月，一眨眼十二月，这一年又这样过了。当我们的眼睛没有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连带的都会出问题。哪怕我们外表上我们服侍再怎么成功，我们职场上再怎么成功，我们的心毕竟是没有满足的，因为我们没有跟你连接。我们的心再怎么从世界上得到满足，那种虚浮的荣华富贵，但是我们的心仍然会虚空，因为我们想要更多，除非我们有你。主啊，就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普天之下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对他们呼召到你面前来。主啊，就求你吸引我们到你面前，到你面前来与你独处，到你面前来欣赏你的荣美，到你面前被你的荣美所征服，以至于当我们有你的荣美，我们真的瞻仰你的荣光，我们的心是如此饱足，如此安宁，如此平静的时候，当我们回过头来与人群相处的时候，我们不是从人那里得，我们不是想从世界那里得尊贵，得荣华，得肯定，得称赞，而是我们能够给，我们能够给出，因为我们在公开之下能够给的，跟我们跟私下与你的独处，的确是有很紧密的关系。求主吸引我们来亲近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